今天慧子的真心话，让我们来谈一个主题哦，砖头与石头的建造有何不同？砖头与石头的建造有何不同啊？创世纪十一章三节这里说：“来吧，我们要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”他们就拿砖头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当灰泥。所以这里谈的就是说，巴别塔是砖头盖的。那砖头是怎么回事啊？砖头是按着人所制作的模子造的，哦，就人做的模子造的，造砖头。石头是神创造的，所以这里的砖头指的是人工，石头指的是神工。那呢，你要知道啊。砖头啊，永远不可能成为活石。我们的主乃是活石。那呢，活石是什么形成？是石头接受圣灵浇灌与洗刷，才能够成为活石，而活石才能够建造灵宫。而谈到这个巴别塔，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的什么？罪性，就是在天然人的罪性里，没有合一的可能，一点都不可能。在伊甸园里，人与神是合一的，但人犯罪被逐出了伊甸园，人不止不能跟神合一，跟人跟自己都不能合一的。你要认清，在人的罪性底下，人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没有合一的可能。好，那来看到了这个建造巴别塔，好像很合一，可是。是假合一，因为这个合一不是跟要高举神的名，是在高举人的名，所以神要把它拆毁。谈到砖头是人工，这种人工呢，永远不能成为宝石。宝石是怎么形成的？宝石是在高温高压这种火山爆发喷出地表而形成的火山岩，经过雕刻琢磨才能够成为灿烂夺目的宝石。而只有宝石呢，才能怎么样？才能够建造耶路撒冷。哦，再来看看这一张图吧。哦，这个宝石跟砖头是不一样的。好，那呢？砖头不能建造新耶路撒冷，砖头只能建造巴别塔，建造人的巴别塔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有机的教会是由圣灵起头的，是由圣灵起头的，由圣灵联络在一起，而联络这一群人，他们的心是要转向神，以神的利益为考量点的。而这一群人都是以神的利益。考虑，如果人在自己的里面，在自己的魂里面，你要认识一点，人不可能合一的。所以你被神选召了，然后神呼召这一群人成为教会，这一群人他的心思必须转向神，以神为中心，以神立定为考量点，不然教会就开始嫉妒、纷争、分裂。要知道，历史历代的复兴运动都是如此的，都是由圣灵发起。然后圣灵工作，如果没有圣灵工作，教会是寸步难行的。我们首先看到五旬节的圣灵浇灌所带下教会的复兴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首先是有殉道者的血，就有人殉道了。首先，五旬节浇灌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吗？还有，初期的使徒也殉道了。还有他们同心合一、付代价的祷告，才有圣灵的浇灌下来，产生一个复兴的运动。因此，当知道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，或是在教会，到最后呢，这个生命会萎缩枯萎，甚至濒临死亡。感谢主，所以感觉上好像我也要来做一点事啊。那都是人工砖头，砖头搞来搞去就是建造巴别塔。愿我们都是圣灵所发起、所联络、被圣灵所浇灌，成为活石， 活石才能够建造灵宫。各位牺牲的家人，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三十二节。十七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亚伯拉罕信心起步离开偶像之地。亚伯拉罕信心起步离开偶像之地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来到了十一章的十节二十七到三十一节，闪的后代记在下面。洪水以后二年，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。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。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。亚伯兰、拿赫各娶了妻，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。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，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孩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十一章十到三十二节，主要讲述闪后裔子孙亚伯兰的出生以及出加勒底的乌尔。当人在那里建造巴别塔，神则在这里安排要呼召亚伯拉罕。在众多抗拒神心意的人中，神仍为他自己留下一般倾心爱神的人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我们看见圣经追溯由闪至亚伯兰的家谱，这家谱记载了时代，从闪到法勒共有五代，从拉吾到亚伯兰共有五代。从家谱记载中，我们看见人类的寿命由900岁急剧地减到600岁，再减到400多岁、200多岁，最后到100多岁。之后记载了亚伯兰的父亲他拉，他拉生了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。那哈兰生了罗德，哈兰生了罗德就死在加勒底的乌尔。接着他拉带着另外三个人亚伯兰、撒莱、罗德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区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最后他拉死在哈兰。愿这个家谱帮助我们看见一个蒙呼召之人，他必须不止出乌尔，还要离开哈兰这两个偶像之地。 好，感谢主。接着呢，让我们来听寇尚涵老师的短讲信息，《创世纪》一章到十一章的中览介绍，《创世纪》一章到十一章的中览介绍。
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，你很清楚看见它是一个脉络。这个脉络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它宣告天地和其中万物都是神所造的；第二个，它宣告神很爱人，按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子造了人，人是极其尊贵的。他也告诉我们说，他怎么样表达爱人呢？他就给人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环境，也给人预备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，造男造女，然后盼望他们在这个很好的环境里面能够享受主的恩典，并且享受主的恩典之后，他们能够培养出一种属灵的美德，那就是一个被造者愿意顺服创造者。上帝给人自由意志，他给了你一个很好的环境，用这个环境怎么样让你去明白顺服创造者是何等的美好。然后呢，他又放了一棵善恶树，教导你怎么样选择你的自由意志，运用你的自由意志。你的运用自由意志就是你愿意在你客观的事实环境里面，你已经判断出来跟神站在一起真好，你愿意顺服他，这就是一个很好。那么他叫你怎么样超乎你的顺服呢？他告诉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嘛，那是他的一个智慧的安排嘛。但是创世纪里面给我们看见，在第三章里面看见，人很遗憾的在这么优渥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人却做了错误的选择。人做了错误选择之后呢，人就领受错误选择的结果。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你跟神的关系断绝了，你跟神的关系断绝之后，你跟人的关系也开始就破裂，就一路就往坏走。但是神没有放弃人，从人开始堕落那一刻开始，神的永恒的救恩计划就已经在进行。所以你就看到了第四章，你就看见该隐亚伯的犯罪，以后拉妹的犯罪，人的罪就无限扩张。但是在第五章又给我们看见，好像在这个人类发展的过程里面，除了该隐的后代之外，还有一个赛特的后代，这两个族类开始在同时发展。当然我们没有太多的证据显示说赛特的后代好到哪里去，因为只看见一个以诺这个与神同行啊，其他并没有啊。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见神已经在作为，那个作为看见他没有放弃，他还给人的机会。第六章让我们看见人在罪里面无限上纲的放大，大到一个地步，神的愤怒震怒来到，神把那个时代毁灭。七章八章讲到那个洪水的灾难，让人看见借着灾难看见神的公义，也看见神圣洁的那一面。那第九章除了这个方舟之外，挪亚开始新的一个时代，从他的子孙后面往下生，但也看见人还是有软弱的。这是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九章里面讲得很清楚。到了第十章，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人继续软弱，神继续施恩，他有他救恩的计划。这个救恩的计划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在这么多的人里面，他已经开始在闪的后代里面预备了那一个他执行救恩的那一个路径。那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再度偏满，人再度生养众多之后，人就自个又落在罪里面。你不跟神维持一个健脆的关系，只一整天只看到自己的需要，到最后就偏差，改个巴别塔，上帝变乱口音，变乱完口音之后，在芸芸众生之中拣选闪的后代里面亚伯兰出来，这个人要成为神向全世界施恩的一个途径。上帝要借着他继续的展现他对人那个永不放弃的爱。
寇尚涵老师呢，在这个短讲告诉我们，从一章到十一章主要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宣告天地和其中万都是神造；第二个呢，就是在宣告神很爱人，因为人一再的堕落犯罪，但是在这个堕落犯罪，神都还有救恩的计划。直到十一章，人在那里盖巴别塔，但是整个神拆毁了，是要从十二章来引进另外一个救恩的计划，就是拣选了亚伯兰出来。感谢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 主题。这个主题呢，首先第一个呢是信心起步离开乌尔。亚伯拉罕的信心起步要离开乌尔。好，信心起步要离开乌尔。那我们来看哦，创世纪整卷书哦，我们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大段落。第一大段落是神的创造一章到二章，第二段落是蛇的破坏，也就是撒旦的破坏，从三章到十一章的九节。第三个段落是神的呼召，从十一章十节到五十章。那今天灵修我们来到了第三个段落的开始，介绍挪亚的儿子闪的子孙的家谱，一直引出了亚伯兰的出生，他拉的后代就在下面，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、哈兰生罗等。神在分散纷乱的境况中特别拣选一个近前的人亚伯兰，赐福给他，使他建立起一个民族，使地上的万族日后都要因他得福。亚伯兰家乡在加勒底乌尔，这是一个拜偶像之地，神要亚伯兰离开本家和亲朋，是要他学习单纯绝对的信靠永生神，断除心中对一切属世依托这个根深蒂固的仰赖。亚伯兰的门招是从偶像之地加勒底的乌尔出来，要往神为他预备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区。今天你真的蒙召了吗？一个真正蒙召必须从加勒底的偶像之地、巴别的混乱之地，意思是从你天然老我的那一种老亚当的生命里面出来，让我们生命需要转换，转换，这是蒙召的第一步，离开偶像之地。好，那第二个主题让我们来看这个，不只要出乌尔，大家都知道要出乌尔，也不能停留在哈兰，也不能停留在哈兰。哦，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是十一章，我们首先就看到了，所记载的家谱跟前面创世纪五章有很明显的不同。创世纪五章的循环讲述就活了生了死了活了生了死了，但十一章所要强调是神的应许、生命的扩张，以及神对这个新蒙福族类救赎计划，因此就与第五章的记载方式不同了。三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他要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他那带着亚伯兰、罗德他们，从一个很繁荣的城市叫做乌尔，去到另外一个很兴旺的城市叫做哈兰。乌尔人跟哈兰人，他们都是敬拜月神的，就是月亮神。他那本来是住在乌尔，他既然是拜偶像的，那么他住在乌尔或者是往哈兰都是应该很自在的，因为宗教都是一样的。他呢带着亚伯兰和哈兰的儿子罗德一同离开了乌尔，来到了哈兰。本来他们目的地是迦南，但是他们在哈兰就停住了，就停在哈兰。若不是三十二节让我们看见他呢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，他呢若不死，亚伯兰可能就与父亲一直停留在哈兰了。他呢死了，亚伯兰开始领头走出偶像之地哈兰，往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去了。对亚伯兰来说，他需要有从神来的信心，因为迦南地的乌尔是他出生长大的地方，他是舒适的领域，哈兰在当时也必是这个迦南的繁荣，也是繁荣之地。一个真正蒙呼召的人，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不只要出加勒底的乌尔，也不能停留在哈兰，要凭着信心继续的往前到神应许的美地。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对我的选召， 把我从不洁罪恶的人群中救拔出来，使我能为着你的旨意效法耶稣基督，走那世人认为愚昧孤独的十字架道路，但这道路是永生荣耀的道路。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所以整个要告诉我们要出乌尔，神也在环境中带领亚伯兰，若不是他父亲死了，他们可能一辈子留在哈兰，因为父亲就是领头的，但父亲死了，父亲死了他起来做领头的，他就继续要离开哈兰，来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美地。因此亚伯兰的神是不是你的神？如果亚伯兰是你的神，你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愿我们都起来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，愿我们一起来唱耶和华我的神。我只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，耶路撒冷，你忘记你，我必不忘记你。耶和华我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与我立下永约的神，以马内利的神，我若忘记你的名，情愿我手忘记技巧，我怎能忘记你的名，将你名永刻我心。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耶和华的神。我们这一群人愿意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道路的人，我们应当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起步，就是离开偶像之地乌尔，不止离开乌尔，也不能停留在哈兰。这到底对我们有什么生命的启示呢？主耶稣，我们再度的来到你的宝座前，祈求你，我们在举手敬拜的时刻，你的话语临到了我们，让我们更明白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，他信心的起步就是离开偶像之地乌尔，不止要离开，而且也不能停留在。你就把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我们已经离开那偶像之地，那黑暗的国度，来到爱子光明的国度。这是地位的不同，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内心的眷恋，我们没有办法离开我们的舒适的领域，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过去那些旧有的思想，旧为那些老我魂的生命给放下。因此虽然地位上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的国度，但是在魂生命的里面，我们依然跟这些黑暗的权势纠扯不清，依然停留在哈兰之地。主耶稣，祈求你怜悯我们这一群人，让我们断开一切偶像的权势，让偶像权势不在我们身上再形成咒诅。主耶稣，我们凭着应许领受你的呼召，效法亚伯拉罕所走的信心之路，离开自己的舒适的领域，而 往你呼召我们的方向去走。谢谢主，感恩主耶稣今天对我们的开启，信心的起步就是离开无耳，也不能停留在哈兰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信心的起步是离开偶像之地，记得偶像的权势在我们生命中的牵扯，愿我们彻底的离开偶像之地，不管是有形的偶像或是无形的偶像。若是不能离开偶像之地，我们没有办法往应许之地前行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